刘平表示，富宁县检察院一贯用酷刑逼供，据称有31种酷刑。他在关押期间有42天日日夜夜被各种酷刑折磨。刘平说，
最难受的就是他们用那个竹片把手指全部撬出淤血，撬出淤血以后用红被子的针戳你的手指，戳破把你那淤血指出来。下了部位的皮肤是比较软，当时我的两个一下全部被掐得发黑呀、啊、那个方法是太残忍了，太多了，还有用竹片撬你的下面。
刘平表示，当时为了早点结束那地狱般的生活，只好在检察院人员编好的材料上签字。放出来后至今已经上访上诉5年了，但因为官官相护，至今有冤难伸。刘平说，
叫你在一系列笔录上签字，签字说他们检察院没有刑讯逼供行为，你出来以后，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不要上访，不要白在外面说他们刑讯逼供的事。第三个是不要参与你岳父的其他案件。
刘平在投诉材料中指出，他的岳父是当地交通局负责人，与富宁县原反贪局局长燕爱华有过节，诬陷他99年帮岳父办理业务时贪污，窝藏19.6万元，2003年将他非法拘禁5个月，还扣押他近50多万元的财产，至今未还。新唐人记者陆芳、李明采访报道。
激昂的韩国鼓舞，欢快的爱尔兰民族舞蹈，热情洋溢的弗拉明戈舞蹈，典雅的中国民族舞，展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族风格和文化特色。贝市长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融入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下，又保留了各自的民族文化的特色。兰里国际文化节的总负责人夏尔杜贝斯介绍，今年的规模超过历届，共有超过60个团体代表不同的国家参加了本届国际节。
Let's bring our multicultural society together. Let's learn to live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in a harmonious society. Let's celebrate and let's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cultures and learn to respect each other.
代表中国登台献祭的是嘉西天国乐团，他们演奏的军乐曲《法轮大法好》，法鼓法号震十方。
来参加这次那个社区的国际性活动，那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表演。希望能够把真善人法轮大法真善人带给社区的人民。
游人们在鳞次栉比的展台可以欣赏到不同民族的服饰和工艺品，还可以品尝到当地农场新鲜的水果。来自飞沙河谷台湾同乡会的王先生介绍，那些富有台湾民俗特色的手工艺品最受欢迎。新唐人记者肖峰，加拿大兰里报道。
8月25日中午，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首尔孝子洞中国大使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宣读了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函。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在信函中对现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奉劝摆脱共产邪党的束缚，恢复清醒的认识，为了自己和家人以及13亿中国人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
주공산당이진선인을수련하는바른공수련생들을두려워하기때문입니다왜냐하면공산당은거짓과폭력으로국민을속이고그리고모든음해와선전을일상국민으로유지하고있는정권이기때문입니다
이제는파른공탄압을중지해야될때고요후진타국가주석은그일을반드시할것이란생각을갖고있습니다
한국法轮大法学会还强烈要求法办阴险无理迫害中国大陆学员，危害他们生命和名誉的元凶。
지금파룬궁탄압의그원흉인장쩌민로간유징쪼윤캉을처벌한것만이중국의참된그새로운중국을탄생하는그첫걸음이라생각합니다
此外，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吴世烈还说，与胡锦涛主席进行首脑会议的李明博总统也要了解说谎欺瞒成性的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堂堂正正的去对待。新唐人记者赵美淑，韩国首尔报道。
在北京奥运期间，他们想展开声援西藏的旗帜，结果被拘留。迈克尔·列斯说，警察不仅跟踪他们，而且手中有他们彼此电话联络的内容，在餐馆吃饭也有人给当局通风报信，所以一切情况都在警察的掌握之中。被拘押的第一天连夜提审，24小时没有能睡觉，然后被送到拘留所关了5天，原本是定的10天，每个人都是被单独关押审问。
What we never expected, what has never happened to any of us, what is incredibly rare to happen to foreign protesters, is to actually end up in a detention center and to have been given an absolutely arbitrary sentence of serving 10 days. We were never tried for anything. We were never even charged for anything.
I saw other people going through much worse, and I know that people who didn't have an embassy working for them from the outside, people, Chinese nationals or Tibetans.
Just by holding a flag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holding the Tibetan flag, and instantly drew tens of undercover policemen who violently detained us. And it just prov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violent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its control over the Tibetan people.
迈克尔·列斯在被关押期间认识一位2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开始跟他学习打坐。但是这个年轻人被判两年劳教，警察把他带走时，迈克尔哭了。
This is what I want to. I'd love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while I'm here. And the next thing I know, they pull him out. And like everybody was just, it was a really difficult moment for a lot of people in the cell when that happened.
迈克尔·列斯不明白，他说仅仅因为信仰就要被送去劳教，而且面临毒打和酷刑，这太不可思议。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纽约房地产商鲁塞·阿马林是第七次来看神韵演出。
Uplifting and very enlightening.
晚会提升人的道德，很有启发性，明亮而且很美。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about the show.
晚会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直接和你的灵魂对话。有些东西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但可以感受到和演员之间的联系。真是一场精彩的晚会。
It's remarkable that. Performers that ar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些在美国的华裔演员在精神层面的表达深度上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是了不起的。特别是中共几十年来不允许艺术家向世界自由地表现中国文化的深度和美。我非常赞赏这些不可思议的演员，他们应该继续在其他地方传递这样的信息。
Tha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观赏晚会是很棒的体验，让我见识了东方文化和艺术。
It's one of the most enlightening.
这是我看过的最具有启发性的、最优秀的演出之一。
I loved every minute of it.
我喜爱晚会的每一刻。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 is a good message for everyone.
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大陆维权人士胡佳今年3月被判刑，他的妻子曾金燕一直被当局监控，受到外界广泛关注。自由之家亚洲研究员萨拉库克指责国际奥委会和美国政府的软弱，没有促使中共当局在奥运之前实现其承诺，至少释放胡佳等八位良心犯。纽约居民安妮里呼吁关注他的母亲，在奥运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秦世珍。无国界记者组织纽约负责人塔拉·道拉沙西说，奥运期间50个在北京的人权群体被软禁，22名外籍记者被拘押，他们要求奥委会审查其主席罗格的工作，并要求汲取这次教训。
Many media have looked at this Olympics as a captivating Olympics. Behind the scenes, many people were being abused, detained, and violated of their human rights, and that simply is not acceptable to our organization.
市议员托尼·阿维拉说：“没有自由的国家不会存在很久。
And if China wants to be a player on the world scene.”Then they have to abide by the human rights of everybody, not only throughout the world but in their country.
塔拉·道拉沙西把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手铐奥运 T 恤衫赠送给阿维拉。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代表 Riverdale 犹太人社区竞选下届市议员的阿里·霍夫农，市议员戴安娜·雷纳的代表，缅甸人权活动人士，达尔富尔人民联盟代表，以及刚从北京获得释放的在奥运期间为西藏抗议的八位美国人出席了记者会。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北京奥运闭幕式当天，英国莱斯特城德蒙特福德大学教授邵丽到香港担任独立考官，却被当局拒绝入境。邵丽指出，原因应与他身为法轮功学员并参与呼吁停止迫害的活动有关。
Professor Shao of the Monson University was refused entry at the Hong Kong airport today.He believes he is on an Olympic blacklist operated by China to keep out known dissi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ames.
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过去已经有人揭露和批评港府当局手中握有中共提供的黑名单，今次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看到现在的特区政府呢，完全俯首听命中国政府的指示的。以前有人批评 这个是破坏了一国两制，这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
司徒华强调，很多人误以为奥运过后中共当局的政策会有所放宽，他认为不但不会改变，反而会变本加厉。
因为中共政府的专制独裁的本质没有改变嘛，他敌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嘛，特别是在奥运过了之后，一些被这件大事所掩盖了的社会矛盾又会重新爆发激化。
邵丽教授在前两年同样时段进入香港都没有问题，他说中共声称在奥运期间改善人权，其实就是欺骗善良人们的一个托词。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这两个北京监狱劳教所最集中的地区距天安门直线距离分别为约20和25公里，集中了十多个关押犯人的大小建筑。位于地图下方集中地之一的有天河外地罪犯遣送处，在北京判刑或劳教的外地犯人在这里等待发送到各地监狱。位于照片左下角的楼房是强迫犯人做奴工产品的地方，这里也关押了很多外地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西安劳教所本是关押男吸毒犯的地方，现在用来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西南角的邪门小院就是被称为歪门邪道的集训队，狱警在这里用小铁笼子、电棍、摩托车等刑罚折磨女法轮功学员。看到露出的红瓦高墙可不是度假观光地，这里是北京女子监狱扩建后盖好的新监区，原来只有南边的一个灰色炮楼。法轮功学员也是医生的董翠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奥运前刚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音乐人宇宙的妻子许娜也曾在这里受尽酷刑。这组粉红建筑的大院就是北京女子劳教所，大约 85% 关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三座牢房各三层，每层一个队，一个队能关押120人。法轮功学员吴俊英第二次被关押在这里时，两天即被打死。张连英也曾在这里被打得头骨破裂，昏迷不醒。关押女性犯人的天堂河劳教所起初非常小，在开始迫害法轮功的一两年中很快爆满，并成立了北京最早的洗脑班。东北角带小院的 L 型建筑是集训队，女法轮功学员在这里曾被警察用电线绑成一串，用发电机电击使法轮功学员全身起了大泡。受中共打压的和尚、基督徒等也都秘密关押在这里。2003年，这个秘密集中营又向北扩大。大家可能会惊叹，哪个国家的首都有如此多的监狱劳教所？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走访一下。本台记者稍后将会为您报道另一个迫害中心的相关消息。新唐人记者陈芳、邵红为您报道。在距离北京天安门以南直线约20公里处，集中了几个经常在明慧网曝光的迫害法轮功学员严重的劳教所和监狱。被称作人间地狱的北京劳动人员调遣处就位于这里，这里的在押人员时刻受到紧闭式的严管和繁重的奴工对待，集训队所适用的酷刑迫害更是罄竹难书。据说团河劳教所把坚定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偷偷转移到这里继续迫害。位于劳教人员调遣处西侧的是北京团河劳教所，目前非法关押着男性法轮功学员。北京怀柔的法轮功学员彭俊光在这里被打死，为了不引起注意，监区前院的绿地曾布置成动物园，直到禽流感全球爆发，这些鸟才被挪走。崇文区看守所是北京众多看守所之一，法轮功学员在这里经常遭到狱警指使的犯人的毒打和监视，电棍电击不妥协的法轮功学员是狱警通常适用的刑罚。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宇宙的妻子许娜目前关押在这里。北京市监狱俗称南大楼，这栋三层的楼房原来是整个大兴地区唯一的监狱，现在也用来短期关押非法抓捕后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之后他们很快被转送到正式的监狱关押。这里主要的迫害方式是在吃不饱的情况下长时间的站立体罚，使得腿大面积的淤肿。
未成年人管教所在劳教人员调遣处的正南方，这里关押过很多被判刑的女法轮功学员，他们在管教警察的逼迫下，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长时间生产奴工产品。中国市场上的卫生筷就是这里主要加工的产品之一。法轮功是源于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修炼方法，因其真善忍的做人理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受到上亿人的喜爱，但却引起中共的恐慌，并从99年开始以各种罪名迫害这个修炼团体。新唐人记者陈芳、邵红为您报道。
邵教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认为这是真正遭遣返的原因。他说，
香港那些移民官他本人并不了解为什么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指令，就是不许我入关，直到我给他讲了2001年香港中国的那个江泽民了去访问的时候，我也那时候访问香港，同时我那个时候被遣送回英国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做了大量的就是营救法轮功被迫害的一些学员的情况，那么我这么一讲了，他就明白了，他就当时就说，那你很可能这次也会被遣返。那毫无疑问了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背景，而且现在有这个奥运会的这么一个，就是中共对这个保安呢有一种几乎是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了。
邵教授本次去香港是为100多位学生做考官。他说，
考官，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认证这些学生的那个考试成绩，然后签字，他们才可以毕业。如果没有这个独立的外来学校的这个人的签字，这些人的成绩都不算数了。
邵教授对遭受遣返而导致其在香港教学工作造成的干扰深感遗憾。他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更多的关心中国人权问题和香港的一国两制。新唐人记者唐英，英国诺丁汉报道。
广西访民黄柳红在北京奥运期间带着几个月大的小孩，在姐姐的陪同下到达北京申请游行示威。不过北京公安局并没有答复他的游行申请，反倒是将他拘押后通知广西警察把他们押回家乡。
23号都回到柳州了，被押回来了，被当地公安局抓的，通知我们家乡政府的人，警察十几个人把我们押回柳州。
黄柳红被监禁期间，因为孩子哭闹不安要求回家而遭到警察殴打。
他不给就打了，就小孩的 baby 那个背带都断了，他说领导只是不给回，要办学习班，办到那个残奥会结束去。
天津访民李耀来，他也申请了游行示威，申请没得到回复，他反被关了10天，直到24号才被放出来。
只要是申请就被拘留，要不你就别开这三元，你开了，你又把我们都限制起来了。哎呀，你搞那些骗局干什么呢？
原来是上海达建实业发展公司董事长的陈建朝，他表示想利用奥运这个机会曝光上海司法不公的问题。
我这次来告，回去以后可能会劳教，可能会关押。所以说呢，我这次必须要向全世界人就知道我们现在上海的司法不公正。
陈建朝在奥运闭幕式当天下午到天安门撒传单，警察把他带走后直到截稿为止，记者仍然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新唐记者王倩云、王鑫采访报道。
最近在海外中共大使馆散发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像中，广西民族医院的医师卢国平承认，在2006年5月曾被电话调查。这项调查电话记录的部分内容被放在2007年1月31号修订版《血腥器官活摘》的报告第57页。两位调查员向加拿大媒体公布这两项证据时说，其真实性是由中国政府认可的。在录像中，卢国平否认知道器官移植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但是在电话录音当中，他多次肯定地回复调查员。他说，由于需要贿赂打通关系，他的医院不容易拿到供体，向调查员推荐自己在广州肾移植科的同学。
你到广州去，他们可以全国范围内科都可以找，有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妙医生妙兵肾移植科的，因为他那个牌子大嘛，因为他那个是以整个学校的名义跟系统接触嘛。
用的也是那种法轮功问题吧？
对，一般都是选健康的来做的，因为就跟他联系吧。
啊，好的，就说他以前不是帮你是不是也找过这个很好的这种？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这种做多了，他们路不路子熟。
在电话录音中，卢国平说，中国境内很多医院都能够做移植手术，但是拿不到器官没办法做。而广州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在全国都有点，有一批人马专门负责。
哦，是这样的，那就是那
种、
哦、现在就是他们找的也都是那种法轮功器官啊。
对对对对，监狱里面找的。
哦，监狱里啊，他那种就是、都是那种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
对对对，肯定是学好的才能做完，因为他们做的多少知道吗？他们那拿器官是轻而易举。
找那种法轮功的，你估计他能帮我找到吗？
那肯定能够找到，人家关心谁才得的。哦，对，还要贿赂才得。一般的就是男女都有，一般都在30岁左右了。如果他们找不到我不会推荐你去那里。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最早在2006年3月被揭露，同年7月，两位调查员发布第一版血型活摘报告，2007年1月加入新的证据。面对调查报告的压力，2006年，中共官员首先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但是在2007年初，中共卫生部官员在接受 BBC 专访中承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辩护律师江天勇说，指控书上说刘凤梅汇钱给曲成业，用于购买器材传播法轮功讯息，事实上刘凤梅不认识曲成业，刘凤梅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2万元，何来6万元可以汇给曲成业，指控罪名根本不成立。
他们的证据几乎没有成立，里面的证据漏洞百出，非常荒谬。侦办的人员他所写的这些材料完全是瞎编的，这4个被告都遭到了非常严重的刑讯逼供，也令人发大的逼供，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焦律师还表示，信仰法轮功没有错。宣判后，刘凤梅还安慰律师们说，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修炼者的气度令人敬佩。
仅仅是因为他们放弃此信仰就被判13年，而且这些法轮功信仰者在庭上包括我们会见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对这些对他们人生酷刑折磨的员这些办案人员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其他两位辩护律师也对这样的判决不服，4位被告则当场表示要上诉。
他完全是背离了事实，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是纯粹是一种呢高压的表现，是以这个一再承诺的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也是完全背道而驰。
我们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个这种判决结果感到很悲惨，我们也会去接受他们的委托，继续为这个什么他们的权利来斗争。
据明慧网报道，2008年2月25号，辽宁锦州刘凤梅、张秀兰、黄成和山东莱州市曲成业被抓。8月4号到7号。4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公安机关以假证据起诉。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一位访民向记者强调，中共当局接下2008年奥运主办权时，已做了改善人权的承诺，这是一个约定。这一次奥运会应该把人权带到中国，中国百姓希望与世人同样拥有人权和自由。
欢迎人权圣火到上海，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这是地球人应该享有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被我们政府剥夺了。
我们所需要的是人权自由，希望国家多办实事，少说空话，还百姓一个稳定安定和谐的生活环境。
有访民表示，要帮助传递人权圣火，来照亮上海市被强制拆迁的冤民。另一位访民说，由于中国司法不健全，即使拥有合法房产，却随时随地可能失去。访民们期待中共领导人顺应民意，让人民做回国家的主人。
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经签署10年了，但是还没有得到人大的批准。我们本来应该是国家的主人，正因为我们没有人权，所以我们的房子财产被轻易的剥夺了。贪官文化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文化，这是很可怕的。
访民反映，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在中共一党专制统治之下不可能做到。
政府用强权，不是讲法治，强迁老百姓的房子，用暴力的手段，还不许老百姓对全世界说，说了就要打压。
欢迎人权圣所到上海，
我们要人权，我们要人权，
要
房，我们
人权，
我们
要
活得有尊严，
早日
早
做黑监狱。
新唐人记者李文、梁欣采访报道。
4年前当了台湾女婿的丹尼尔，目前在台湾是专业的摄影师。29号上午，他持瑞士护照前往香港，但在入境处被挡下来，官员告诉他不可以入境，随即将他带到一间办公室询问。丹尼尔反问对方不能入境的理由是什么，入境处没有给予合理的解释。
他们没有说，那我问他们，这是因为法轮功，他们说不能说，不能说。就是以后他们有，他们不能说乱讲，懂吗？因为我跟他说，你知道，我知道，我们不用这样子，只是因为法轮功。我跟他说，这是不对，你做的不对。
经过5个小时的询问，丹尼尔在29号下午3点被遣返回台。入境处官员向丹尼尔表示，他们是听命行事，也很无奈。临上飞机前，丹尼尔要求归还他的护照，因为他不是罪犯。
我不是罪犯。我说你是罪犯，那他我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他不对，他很清楚知道他不对，因为这是香港的法律不可以让我 不让我进去，又是法轮功，那他知道。
丹尼尔表示，这是他第3次前往香港，第一次是2001年，为了抗议中共镇压法轮功。当时有来自12个国家共36名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静坐抗议。这条新闻在当时造成轰动，也因为中共对他们的无理抓捕，引发外国使馆和中共的关系紧张。第二次是2002年抗议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当时丹尼尔已经被中共列为黑名单，无法入境。事隔6-7年，这次是因为工作需求，丹尼尔前往香港购买昂贵的摄影器材，官员还现场打电话向摄影器材的老板确认真有其事，仍然被拒绝。丹尼尔说，他到香港购买价格比汽车还贵的摄影器材，可以刺激香港景气，入境处的做法令人费解。新唐人亚太电视胡淑霞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8月30号全省第一场的富而有德赞助餐会在台南市的东东宴会市场隆重展开。募款餐会的用意在于让热爱传统文化、认同新唐人借九大赛事回归正统艺术与提升道德的中小企业家以及各界人士也能尽一份心力给予资源赞助。
我们希望说标举出一个富而有德这么一个理念出来，借着新唐人这次的活动呢，能够让这个不管是新政府也好，或者让这个台湾的社会呢，重新认识到说人文道德的这种价值的重要性。
提供市场的东东餐饮企业也是本次参会的主办单位之一，董事长李日东先生不仅赞扬新唐人九大赛事的理念，更在富而有德餐会中鼎力相助，并准备了中国五大菜系的美味佳肴。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那也秉着说，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富而有德嘛，那像这是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哦。
台南市文化观光处处长徐耿修先生也莅临餐会现场，一同共襄盛举。
透过文化的力量，把整个全世界华人的力量都凝聚了起来，办这个富而有德的餐会，让他办活动的钱是来自于四方。那么来自于四方的钱呢，它的凝聚不但是钱的凝聚，也是人心的凝聚。
本次餐会的节目内容有大唐旗鼓表演、小提琴演奏、武术表演以及真善忍美展等，可说是相当丰富，让台下的慈善家在品尝美食之余，还能大饱眼福，欣赏各项精彩的表演。新唐人亚太电视史金旺、燕威强台湾台南报道。
作为首届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评审主席李友普表示，此次武术观摩表演会一路走来是为了9月底即将在纽约举行的新唐人全球华人中国传统武术大赛做热身，表演会表现出色者将被直接邀请参加复赛。此次参加观摩表演者有20多人，其中包括武术前辈、高手和各派正宗传人，表演各式太极、拳法、刀、剑、枪术等。 精通各项拳法的朱碧生对能参加此次表演会宣扬中国传统武术感到开心。美国国际武当武术学院副院长吕美惠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心中非常感动新唐人对中华传统武术的重视与提倡。
这个活动真是意义非凡，第一个他把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召集起来，然后唤醒大家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这种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尽心尽力的参与，不去计较究竟你能不能得名次，那么这样子传统武术就可以开花结果。
曾先后参加多次国际性武术比赛，并获得多面金牌武当玄门丹派张木娜表示，传统武术的内在修为是现代武术无法取代的。精通传统太极拳的周洪游教授也提及武术与武德并重的重要。
武德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不管你这个武术再好，你如果品德不好的话，这都是空的，都是。
现场观众兴致盎然地观看了长达三小时的精彩表演，观摩表演会将于次日在温哥华举行。新唐人驻西雅图记者易云、饶成林的采访报道。
据《明慧网》29号报道，辽宁省锦州市五位法轮功学员在27号上午被锦州市太和区法院合议重判6年到13年不等。法轮功学员刘凤梅和胡玉元当天在被带出法庭时，向庭上表示不要再迫害法轮功，请放下屠刀，这样做是在制造冤案。刘凤梅遭到法警潘洪仲当众殴打，这五位法轮功学员当庭表示将继续上诉。